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冰山主持，邀请您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给一位好朋友一个祝贺，而且呢也是在空中呢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致敬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开了星星中文学校，孙矮云校长，今天是他们星星中文学校的30周年校庆。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就到他们学校去啊，参与他们的校庆活动。哎呀，我真是那种感动啊，一定要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下。然后我觉得我感受到，在生命的各个领域，在世界的各个领域里面，好多人是这么样的勤勤恳恳的在努力，真的是要向大家致敬。而且呢，也要特别恭贺星星中文学校的孙矮云校长。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有精彩的节目在等着大家哦。那么在听众朋友怎么说呢，您一定非常的期待。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在空中呢为您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您好
啊，你好，丁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我们在空中呢，要和大家谈一个很棒很棒的题目，听众朋友，您一定要仔细收听，因为呢，将会改变您的人生。至少对我来说，我是这样的感受。
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题目，叫做组合式的思考法。
是。
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吗？是因为我们人都会思考，是一个会思考的生命体。所以说怎么样去思考，用什么方式去思考，其实是蛮重要的。
太重要了。
对。那思想这个东西呢，我们不了解，它其实是一个电磁性。
很多人都不能体会这一点。可是经过无数人的验证，思想真的是具有电磁性的，心电感应是真正存在的。如果您静下心来想，先不要否定它，先去想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都听过，有些人提过我跟他有心电感应，或者这件事情有心电感应。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事情啊，是我们不知道它存在，并不是它不存在。
那既然是磁性的话，当然就有同类相吸的特性嘛，齁。所以很多年前呢，有很多流行的书籍，比如说像秘密啊，像吸引力法则啊，其实就是在谈思想的这个电跟磁性场的这个效果。
是。
所以你有一种核心的想法，你就有一种核心的世界观，那就会有一种这个世界观带来的一种思想，这个生活方式。所以思想是一种电磁性，那既然是电磁性的话呢，它就有动力跟紧密聚合的这个现象。那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怎么想的话，你如果没有自己稍微觉察一下，你可能一直会在同一个方向去思考它，所谓的这个动则红动。那当然我们的这个一般在思考的方式来讲的话，最基本的一个思考方式就是呈现思考法，就是说我需要什么，那我希望别人给我什么，这是一种呈现思考法。那么再来就是可能会想到类似像实体的这种思考法，也就是说会排列有几种方式可以做，比如说这件事情我大概有几种方法，那可能一般人会停留在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是第二种思考的比较重要的思考方式。那第三种思考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组合性思考法，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形式思考法。那再来当然就是有统观跟逻辑的一种思考方式。那我们今天是来介绍一下这个组合式的思考法。什么是组合式的思考法呢？那当然首先第一个就是用你的情感去做这件事情的组合，
就是至少有9个原则。那么我们今天先粗略，因为今天时间实在是非常的短啊，所以说Charles 老师没有办法把每一个东西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呢这9个原则您每一个都要知道，太有趣味了。
对，举个例子来讲，因为组合本身它其实是一种创造力，比如说一个主妇她天天在煮菜，但是他不知道在煮菜的过程，他其实用很多很多他的创造力。所以我常常在讲说，煮菜其实是煮菜，组合的组， 好，那怎么煮呢？比如说像昨天我做了一些牛排，那牛排一般来讲是煎牛排嘛，可是呢我用煎的牛排把外皮呢封起来，让肉汁不要流下来，然后拿去烤箱用烤的，烤了五分钟之后呢，拿起来以后呢，我用蒸的方式，所以我用煎的、烤的、蒸的这个三个方式来做这道菜的一个组合方式。
我们已经都闻到香味了，可是吃不到，很痛苦哎。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你是可以组合的啦，哦，那比较有趣的，比如说像迪士奈来讲的话，一般我们放烟火，我们就是看烟火嘛，就纯粹就是看烟火。可是如果你到迪士奈去看烟火的话，它其实是在组合，把那个故事带进来，童话故事带进来，对吗？然后音乐带进来，然后那个烟火事实上是呈现一个画面，跟城堡呈现画面，然后呢，那个烟火本身它不是烟火而已，它烟火是有图形的，所以根本就是一幅艺术作品。
对，然后那个喷水，
对，像水舞啊，
对，水舞的方式
啊，或者是那个 fantasmic 啊，它是用一种情感，比如说想到白雪公主，那么可能会带进来那个Beauty and Beast， 好，那可能会带进来睡美人，而是同类型的哈。
所以所有不同的组合都是创作。
对对。
所以有很多人说，哎，我的创造力很低，我不知道怎么创造。其实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是因为我们没有想过，我们没有一种固定的想法。比如说，我们早餐吃饭团，中国人喜欢吃饭团嘛。可是饭团跟寿司其实也都是饭团呐。那你如果说我们最近在美国地区啊，很流行那个 Chipotle 啊，墨西哥式的饭团啊，它只是包了牛肉，包了其他东西啊。
对呀，
那粽子也是一种饭团的形式啊，八宝饭也是一种饭团的形式啊。那难道这些东西
Somali，
对，不能组合吗？是不是可以八宝饭会变成一种其他形式的饭团呢？或者粽子会变成一种形式，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可以做情感上的组合，艺术上的组合。好，单单一个简单的饭团来讲。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在做组合，我们不知道了。比如说你吃意大利面，就是意大利面很好吃，那吃中国的面也蛮好吃的，可是这两个当中没有组合的想法吗？还是说，哎，我必须要某个形式就有那个形式？其实你是可以组合它的，也就是说挑它所呈现出来的优点，然后在你现在的这个现状当中呢，去点上不同的风味或不同的风格出来。那所以很多东西它其实是一种组合，而组合当中它其实是一种创造。美国人喜欢吃酸辣汤，喜欢吃甜酸的东西，对吗？所以甜酸肉、甜酸什么东西、甜酸鱼、甜酸包子、甜酸粽子可以吗？所以变成就是说，其实有的东西当你去组合它的话，我们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比如说炒米粉根本就不是用炒的，炒米粉当然是用水先煮过以后再用拌的，好，稍微拌一下煮一下，那个也是一种组合，并不是你以为哦炒米粉就是把米粉拿去炒，不是的。所以你怎么样在你的生活当中
算是啦，因为煮过以后不是拿去炒吗？
对对，
炒啊拌啊这样。
那比如说用在我们的关系上好了，好，夫妻关系啊，或者儿女关系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吵，有的时候是觉得是在吵那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在吵感觉。可是如果你有一个组合式的思想的话，那吵架就有点像有趣的创造力或游戏了。你可以看他的观点是什么，然后以他的观点拿到我的观点来，然后我们组合新的观点，那可能再推出去，然后看他有什么想法。
吵架还能这样吵的人太具有艺术性跟这个高度的修养了。
是啊，因为我们一般吵架大部分牵涉到的是我立场跟自尊心嘛。然后对对方的指责嘛。因为你要批评对方，然后呢要提高自己的自尊心，那好像在整个战事上呢你是好像是一个赢的位置。可是现在问题是那目标在哪里呢？你原来一定有个目标吧。你那个目标你想达到那个欲望，可是你没有朝着那个目标走。也就是你没有利用现有的材料去把它变成这种创造性的东西来解决你们之间的言语上的冲突或态度上的冲突。但如果说一个男人或者是一个女人呢，他在他的意见上他不是那么绝对的主观，而且绝对的僵化跟固执的话，那也不是说你要听对方的你就没有就是不够优秀或者是你就不对的，而事实上是你可以拿他的东西回过头来，常常在整个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提到说，假如你用组合式的想法的话，那反而变成就是你很容易找到一个除了你现在的观点之外一个更好的观点，但是你又没有 违背你原来的观点。
嗯哼，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大家都运用组合式的思考的创造力的话呢，连吵架都可以变成一件有趣的游戏。
是啊是啊，我最近一个朋友在找我说，哎，他的女儿生了个孩子，所以我帮他取名字。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那我也不认识他。他说是个女孩子，我说姓什么？姓沈。我就想到沉鱼落雁。
嗯哼，
那沉鱼就是表示她很漂亮嘛。
嗯哼，
所以我就想到说，那不止外表漂亮啊，心也是很漂亮啊。
嗯、
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跟你起个名字，叫做沈心鱼。
哦、鱼
就是跟那个鱼是一样的，可是我是
用鱼不掩瑕的鱼，
鱼不掩瑕的鱼、
嗯、
对、
嗯、
好，那意思就是说你是个美意、嗯、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东西，
嗯，
好、哦、那所以这个也是在用组合性的思想，
嗯，
也就是说一个想法进来，然后你以你现在想到的材料做一番组合，那你很快就会得到一个结果了。
嗯，而且得到一个很美的结果。
对，
我就觉得这东西里面太有趣味了，听众朋友，太好玩了，对不对？
对。那第二个原则是比较重要，比如说啊，那我要想，那可是我应该怎么做呢？除了组合之外，哈、哦，这里有一个基本原则哈、哦，就是用数量去产生品质，
嗯，
然后用品质去累积数量，品质越多了。品质又变成数量嘛，所以不断的以质跟量不断去攀登、
哦、
意思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我要想一件事情，那我开始要使用组合性思想，对不对？那所谓组合性一定要好几个才能组合嘛，
对
对，所以我一定要先有第一个量，第一个想法先出来，
就是说脑力激荡的时候先丢关，先丢任何想到的想法，
对，
多荒谬都没有关系，
开花所有的可能性，对，当可能性被开花了，比如说我现在碰到这个难题，那这个难题当中呢，有几种方法，有几种方法是属于排类的，也就是我说的前面的那个应试方式。好，那整个排类出来以后呢，我用我的情感去挑我所要的部分，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从当中再产生新的数量，然后在数量当中会产生新的品质，有越多的量当然会有越多的品质嘛。好，比如说对，中国人12亿人，必然有很多高人，很多很优秀啊，智商特别高的人嘛，
嗯，
啊，因为只要有量就有值，
嗯，
那变成说我们怎么样去先开花量？因为我们说我想组合，那一定要有东西才能组合啊，
嗯，
所以我必须要先开花量，先开花量以后变成在量当中去求值，然后质量不断的互换，
嗯，
那它就往上攀升，你的组合的思想就变得很厉害了，
是，就越来越棒。
对对 对, 对，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说的共识性，
嗯哼。
那什么是共识性呢？共识性是说，因为思想本身呢，它具有那种我们说是磁性的功能，对吗？所以当你现在碰到这个困难的话，周边所有解决的答案或者是灵感都伴随在旁边。好，那既然是共识性的话，你要注意你现在能拿得到的是什么，拿来做组合用。好，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本书，我今天听到了这个音乐， 我今天碰到这个人，我今天碰到这个事，比如这个吵架或者困难当中呢，我怎么样从压力变成动力，而动力变成创造力？
嗯，
好，因为它是共识性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怕有压力、有困难，可是我们好不容易产生压力呀、啊，有压力把它宣泄掉，就好像火车把煤炭烧红了，然后开始有动力的时候，啪把那些动力宣泄掉。但是其实压力它是创造力，可是我们就要注意到那个共识性。
嗯，我们要来聊一下共识性。
哎，对，共识性是说，当一旦问题发生之后，再跟这个你眼前的问题有关的所有的材料，它其实都会呈现在旁边。
就是哎，突然有个人打电话给你，跟你说了一个事情，哎，刚好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对，
就是说这种共识性是很奇妙，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的思想脉络，它都会有连结性。然后会把同类的，或者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或者是能互相增加的东西吸引过来，这个叫共识性。
因为当你去注意这个共识性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共识性是荣格提出的吗？
对对对，比如说像王羲之，
嗯，
那他一天到晚在想要把他的这个毛笔啊、
嗯、
念得很好，他一直在模仿别人啊、
嗯、
模拟别人的这个字画，那怎么模他都觉得说好像再怎么样都是没有办法突破。
嗯，
有一天呢，他可能睡觉抱着他老婆嘛，就在他老婆身上也在开始写字了。他老婆就讲一句话说，人各有体啊，你自己有身体干嘛你要我身上画这样子。但是这个共识性，他其实是借着他的嘴巴来讲出可以领悟的一个道理。 所以有的时候
虽然是不相关的事情，
不相关，
可是却能够激发他的灵感。对，
所以有的时候朋友跟你讲一句话，你跟朋友讲啊，我现在碰到什么困难，讲了半天，朋友突然爆出一句话，那一句话也许你的朋友没有真正去思考那一句话，可是那一句话常常会给你很多的答案或者是 hint。
所以我们常说，哎呀天哪，哎呀你讲这个东西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怎么做了等等。
对，
经常发生。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共识性这样子。
嗯，
哦，那下面那个原则呢叫桥接。哦
嗯，
那桥接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哦，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习惯一种思考方式，我们很难把自己的想法改掉。桥接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是画家。
嗯，
那我呢到电脑公司去作画。
嗯，
由于我是在电脑公司还是在作画，所以跟我原来的那个喜欢的特质并没有改变，对不对？
嗯，
可是我却因为去电脑上作画，我对网络变得很熟。
嗯哼，
对吗？那可能有一天我突然间把电脑跟作画会连在一起，变成电脑是一个艺术品。或者是我是作家，我是一个广播公司的一个广播员，那作家跟广播员最后变成什么？把广播变成作品，这就是我们说的桥接啦。
嗯哼，
桥接很容易把一个人的固定思想把它引出去。
嗯哼，
一旦桥接，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会说，哎，爸爸，我是学经济的，啊，你叫我去做会计，那没有什么关系啊，哈，
嗯。
比如说我儿子他是做一些电脑方面的工作的，那我到你公司上班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我说你到公司来做电脑方面的工作，
嗯哼，
那就桥接进来了嘛。他一进来以后，他开始就接触，比如说像工厂的事务啦，或者是生意上的事务，然后他的电脑的技术当中呢，他就开始有这个部分了，
嗯哼，
那就会把他从原来只有电脑的那个领域带到其他的领域，
嗯哼，
所以这个桥接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组合的一种概念，也就是说我怎么样。跟我相关的我先拉到旁边，像滚雪球一样，我一个小雪球在滚，结果跟我有关的这个雪就会慢慢聚合，那变成一个越滚越大的一个雪球这样子。那假如说你要他脱腿放弃原来的，比如说哎呀你不要做这个啊，你可能脱腿就跟你反对，
嗯，
或者是他根本就抵抗，
嗯，
因为你管所有控制的事情，那必然会抵抗嘛，
嗯，
所以变成其实是可以用桥接的，
嗯哼，哦，那么桥接呢这个观念呢还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用得更广泛，比方说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可以用它，比方说我们说忧郁症可以怎么样用桥接的思考方式来组合。
忧郁症的话当然它是在它的这个不敢走出去这个范围嘛，那你叫它走出去当然是不可以嘛，那你就说哎呀外面的花做得好漂亮啊，那好美啊，你喜欢画啊，哦，你喜欢那些花，我们出去走走看看。那在走走看看的当中呢，一方面是以他的喜欢把它引出去到外头去呢，他会接受到一个更大的空间，
嗯，
那这样的话他就把他原来走不出去的想法就慢慢走出去了，
调接出去
了，
问题也就解决了。
对，
至少在当时，至少他那个时刻，他出去啊，在大自然里面呼吸新鲜空气，看到美丽的花，他心情开朗了。哎，那个时刻，这个忧郁症的问题暂时解决了。然后以长久来讲，如果不断的累积这样的经验，慢慢就是量变会引起质变。
对，
那么他整个的身心灵就改变了。
因为第一开始是有一次的经验，两次的经验，变有量了，有量就有质嘛，啊，质就再重新变量。那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哎，他把他原来的观念全移掉了。可是如果一开始你叫他说，哦，你要怎么做，你不要在那边，他不会听你的，所以必须要用桥接的。
嗯，
因为桥接他会在不自觉的当中他把他的想法移到另外一个观点，像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哦，也都有桥接的过程，
哦，
可是呢小孩子他并不知道，所以可能往前看以前他说啊，小明啊你以前是怎样怎样，他不太相信，他说我怎么会这样，他很多的这种思考的典范转移掉了，变成一个新的思考典范，但是他自己是忘了，
嗯，是，
对，
我们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听众朋友们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思想呢是能量的收集者。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能量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大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在我们的思想上下功夫。那么，怎么下功夫呢？组合性思考的方式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我们今天在空中呢谈这个至少有的可以举的例子是九项原则，那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呢将会在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和您继续谈后面的五项，您千万不要走开哦，这节广告是比较短的。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在我们谈下面的五项原则之前呢，我要请问 Charles 老师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压力产生动力。对不起，我是突然插进来的啊。这个是因为呢，比方说我们谈就是说人的情绪疏解哈。那么我们因为我在空中非常喜欢跟听众朋友们推广这个 support group 的观念，就是这叫做支持团体啊。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呢，我觉得是可以放在支持团体里面用，是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就是说压力呢可以产生动力，可以产生活力，可以产生创造力。那么当我们把生活里的压力呢跟支持团体的朋友们就是说了，有人在倾听，那么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说我就得到爱，被爱的感觉，然后就得到那个了解中有医治的那种医疗的效果。但是呢，所谓的我们生活里面的烦恼痛苦，其实这些困难组成的压力呢，是可以被我们运用为把它提升为创造力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你把情绪消散了，反而就是可以算是一种浪费了这个能量，这个你本来可以用来创造。因为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就画家、音乐家，各种的创作者，他们都是在最痛苦的时候，生命没有出路的时候，创造了他们可以说是流芳百世的作品。像苏东坡，他就是在被贬值的那些年，白居易就是在被贬值的那些年，写出了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像《琵琶行》啊，像《莫轻穿林打叶声》啊，苏东坡的这无数的好词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在人最困苦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那些压力转变成创造力而产生出来的辛弃疾啊，他们都是这样的，讲不尽的嘛。就是从尼采到贝多芬到梵谷，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压力产生活动力、创造力的这个观念，您是不是可以再加强一下？
好的，这样讲好了齁。我们提到说动力，那我们不晓得是，我们以为动力就是比如说像核能啊、太阳能，这是动力嘛齁。可是我们不知道，其实动力是我们人心智内的一个创造性经历。那我们用这个创造性的经历呢，去使用它的话，我们会产生相对的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跟能量出来。
嗯，
好。那假如你以一种创造性的角度去看的话，有时候一个人之所以会有压力，那有压力的话呢，这个压力其实是可以导向活力，可以导向创造力的齁。可是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会找朋友谈，然后因为思想它有，我们说是一种同类相吸的性质嘛，所以你会吸引一堆跟你差不多相近的人，然后提供你差不多同样想法的一个意见，因为他们也同样的问题，结果这些人会集在一起以后呢，就会变成就是互相依赖，然后互相藏在里头。你看我们是多么样的这个受害啊，齁，我们是多么样的受难啊，你看我们多么苦啊，这些人就是不好啦，齁，尤其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女性，她对男性之间的这个观点的话，齁，
聚在一起骂老公。
对，然后
骂完了也没有创造力。
每个人提的意见都
是情感也疏解了，没事了。
我个人并不反对。
其实有时候是有这个需要的。
对，我个人
是要相互为用，
那种依赖性，比如说有时候呢，你真的需要有个人让你靠一靠肩膀，
一切的发生
依赖一下，五分钟，五天，总而言之就一段时间让你先靠一下。可是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重新起来，重新站起来，来面对你眼前的困难，
创造更好的生活状态。
一旦没有困难，你就不可能有突破，一旦不可能有突破，那怎么会有创造呢？创造是不是突破？
是，
创造一定是跟现在状况不同叫创造嘛？
对，
好，
有新的东西出来，是因为突破了某种状态，然后产生了一种新的状态。
对，所以变成，假如改变或找出更好的方法，是他原来的目标的话，那我们必须要谈一下，就是其实我这里头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要专注在你的目标上，
是
你可以依赖，可是，在依赖之后，你要重新审视你现在的困难，然后用这个困难当作是颜料。当作是材料，而且是顶好的材料，可能是最好的材料。那这个材料呢， 真的是可以画出最美的东西出来。
是，好，那么所以说如果我们看见目标就只看那个红星等等啊，但是因为我们只剩下八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五个原则没有讲，所以我不再打岔，您请尽快说。
okay, 好，那所以变成要专注你的目标，我刚刚提到哈，你确定那个目标之后，你不要去管这个目标的风险多少，或者是你要把这个整个心态呢放在你的目标上面哈。这我想在我这边我是列为第十个原则，然后那我来提一下第五个原则好了。第五个原则就是说，其实目前的状况它是有厚度的，你不要用单切片的方式来看眼前的问题，你必须要把深度加进来。那深度加进来以后，比如说时空加进来，时间跟空间加进来，时间空间加进来，有些观点就会被改变了。或者你写小说的话，你看到的眼前的这个景色，你把时间空间加进来哈，那会呈现出一种很特别的一种震撼跟美。所以把厚度加进来，把可能性加进来，把美加进来，把创造力加进来。比如说像醒时跟梦境，我们白天的时间跟梦境，它其实是一种组合，是我们的意识的一种组合。好，比如说你看到
小，其实都是我的一部分，
都是你的一部分。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你加进来之后呢，同时可以在你的这个范围里面，也就是我们思考的意识状态里面去伸缩。比如说我现在是什么角色，我可以跳开来，这是我的第六个原则。好，比如说在时空上伸缩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讲秦时明月汉时关，或者是说你把时间一跳出来，角色一跳出来的话，你会发现你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所以变成你把你的情感，把它联想，把你的现状，把你的角色能够以情感自由出入的话，把对后错放一边，把批评先放一边，然后中观你现在的状况。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我第六个原则那个意识的一个伸缩状态，这样子。
所以我终于明白了，每一个人都是对的。
哎，对，
各有各的对。
而且我们个人的身份并不跟我们说的心智那个智慧是相伴的。比如说我今天爸爸才能够做什么事，没有。其实任何角色在任何状态里头你都是可以用的。那不要把自己的观念卡住。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顾我们自尊心，我们会卡住我们的观念。那卡住我们的观念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新的想法。所以佛教有一个说法嘛，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那用不同的感觉重新编一个故事，其实观念就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再赶快来谈第七个原则哈。第七个原则就是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然后呢再来用代数法同理可证，这样子。好，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现在你觉得什么对方别人成功的例子把它戳出来，然后同理可证在你自己的身上。那也就是说你是用别人的可能性来放在自己身上做组合用啦。那第八个原则呢，是我们说统观因素。当你在考虑你的组合性思想的话，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是个哲学家，我可不可以把心理学放进来？一定要放进来嘛，因为哲学跟心理学是一体的两面嘛。那可不可以把生物学放进来？可不可以把医学放进来？可不可以把艺术放进来？可不可以把音乐放进来？可不可以把文学放进来？所以变成虽然你是比如说我是个心理学家，那你要应用的可能有很多方面。好，比如说我们说个案来的时候，你可能用很柔和的音乐，用特殊的音乐，然后可能用特殊的艺术，可能用其他的医学的这个角度，跟生物学的角度，跟哲学的角度来对他做整体的医疗。那所以其实组合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专注在一个角度上，比如说我是什么家，那我好像就是那一个家，我就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来放到我的领域里面。我们说人生它其实就像一个调色盘，你用你的观念去做调色，那所有你学过的东西，所有你接触得到的东西，你都可以来做组合。组合以后我们产生第九个想法叫心象。
那就是说组合之后有不同的新产品的开发。
对对，
好，
那组合你这个东西用在，不管你是用在产品上，用在广告上，用在各方面，当你可以用组合性思想的时候，它就开花的那个厚度，你不是看表面的，
就整个领域拓宽了，整个是无限的。
对对对，那当然第九个原则就是你必须要我们想法去形成混为，混为去形成心象。那这个心象很重要，
心象是 mental image， 你心灵的一个形象，一个影像，
一个心灵的画面。比如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可能我在组合思想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构想，这个构想它会形成一个图片。其实这个东西对你组合性的思想达成会有很大的益处，
重要的不得了。
对，
因为我们往往我们心里面意象里面的东西呢，常常是真正会发生的东西。
是，
所以心想事成原来不只是一个祝福， 它可以是一个真实的情境。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懂得怎么去运用这个思想的电磁性的话，你的这个心象能够做到你要的，你真正没有矛盾性的东西，你把矛盾性的东西要把它驱除，然后你能够用好的组合来创造。
如果说你创造性的想法，如果你创造性的这个生活方式去看你的人生的话，我们这样讲，你的碰到的环境困难，它其实是你心态所造成的，那你干嘛要去挑剔你心态所创造出来的环境？是不是以你心态创造出来的环境，其实是你哪来做创造用的啊？
很多人不能体会这个，就是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我们每个人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那么跟您刚刚说的，如果我的前提我不能相信我今天生活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话，那么就谈不到这些更深的东西，或者说更有益处的东西了。
因为如果这个不是你所创造出来的，那你一定是受害者，你一定是在恐怖里面，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操控任何事情。
对，
好，
你把你自己从被动变成主动之后，你更有力量。
对，所以真正的动力是存在于我们的意想里面。尚未实现的事情是在我们的想象力里面。那用你的想象力跟加上你的期待的话，它就会带来一种几乎任何可能性的范围的这个结果的完成。所以变成，如果你有一个组合性的思考，你随时知道问题的发生，它就必然会有结果，一定会完成。那现在只是说你怎么样去你周边去抓它完成的材料，而它本来就在旁边的。
实在太有意思了。那么当我们想到动力的时候，会想到您是说核能或者太阳能？
对，因为思想它是电磁性嘛。那电磁性的话，它根本就是组成物质的一个东西嘛。那所以变成你如果从这个根本去着手的话，那就很容易的去创造你所要的人生啦。那佛教有一个说法他说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
是，
那看起来好像是你有很多业，对不对？假如换一个现代的语法来说，是不是说那所谓的业就是你的思想状态嘛？你的一种思想状态，对不
对？
对，
其实就是你自己相信的那些东西。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生物状态会不会是思想状态的实验场呢？
真的很可能是，不是很可能，就是因为生物状态，如果我们的思想不是组成我们状态的原因的话，那什么是呢？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不相信它是我创造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不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呢？
是，
所以我觉得您最后这两句话很经典，我们用它来做结语好不好？真正的动力，
真正的动力就是我们思想的力量。真的要去思考你用什么观点去考虑你眼前的事情。
是，
如果你可以用组合性的思想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想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了。
好，那我们就说真正的动力呢，存在于敢于臆测尚未实现的事情的那种想象力。如果你敢于去想象这个事情，就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会真正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当然用想象力呢，要以您的期望来做辅助，它带来的是在任何可能性范围之内的几乎任何的结果。那所谓可能性范围之内，这就是我们的感性里面放有我们的理性认知。所以你不能说我明天我马上立刻在一 overnight 或者此刻我就要变成一个百万富翁，那可能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那可能是做不到。但是你给时间，你给可能性的范围，你在理性的范围内可能实现的东西都会为你实现。那么时间很赶，非常感谢 Charles 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
谢谢丁生。
感谢听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啊。那么祝福您心想事成。那么下个星期六呢，下午2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感谢您的收听，拜拜。